港府嚴防難擋港人悼念六四，多國領館亦呼應。做替罪羊，李克強十萬人大會是習近平默許。專家說中共大規模核酸檢測做得太過。美韓聯合軍演罕見出動航空母艦。法媒說歐盟公開深化與台關係，同北京保持距離。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5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1989年北京六四事件至今已经有33年，中共每年这个时期都如临大敌，在中国封网封锁各种敏感词，而在香港，港府今年不单止拒绝批准民间团体申办周年纪念活动，而且还部署大批港警严防市民在维园悼念六四。6月4号之前，港府已经关闭维园。六四当日，港警还拦截盘查多名身穿黑衣的路人，并搜查随身携带的物品。前支联会常委赵恩来因手持6支白玫瑰和4支红玫瑰来到铜锣湾，立即受到港警拦截盘查，不单止被带入封锁线内盘问目的地，还被要求将鲜花放入背囊内。经过大约10分钟，港警将赵恩来带到港铁站，要求他离开现场。一名身穿印有香港加油黄色上衣和戴黄色口罩的女子向路人派发一沓 A4 白纸，港警亦将一名女子带入所设的搜身区，并要求掉了白纸先放行。6月3号晚，在维园，一名男子坐在那里看书，面前放着2支电蜡烛。警察搜查了他的背囊，问他在那里做什么，他说无可奉告。在天黑之后，香港民众自发持续来到维园和铜锣湾区域。港警於是在晚上8点宣布扩大封锁维园全部区域范围，依然无法阻止港人来到铜锣湾。他们有人着住印有人民不会忘记的黑衫，手持没点着的蜡烛。另外，多国驻港领事馆亦无视中共的提醒，都有悼念动作。其中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脸书封面图片更换为港大已移走的国殇之柱。澳洲驻港澳总领事馆亦在脸书悼念六四，波兰驻港澳总领事馆就在上载蜡烛的图片，解释波兰是欧盟中最大的蜡烛制造国。加拿大驻中大使馆在推特上载烛光图片，并说我们记得六四，我们不会忘记天安门广场。6月4号，人权组织大赦国际在20个城市组织烛光晚会，要求伸张正义，声援香港。美国国会政要亦纷纷发表声明，悼念这一场民主运动中的受难者，并声援今日仍在对抗中共专制政权、追求民主自由的人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表示，六四受害者的努力不会被遗忘，美国将继续推动追责中共暴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礼拜五表示，六四事件的和平请愿者展现了现代最伟大的政治勇气之一。我们再次承诺，必将使他们心中燃烧的自由之火生生不息。华尔街日报礼拜五透露，中共总理李克强的10万人大会是事先提交政治局常委讨论的，并且得到习近平默许。报道说，知情人士透露，李克强在5月初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提议召开经济会议。李克强的提议获得其他常委支持后，习近平默许了这个想法，他们授权李克强这样做。中共政治局7名常委中包括习近平和李克强。到目前为止，党内高层似乎达成了某种妥协，既要坚持清零，又想解决经济问题，既要坚持习近平的领导，同时又要支持总理的经济决策。中共官方媒体集体低调处理了李克强5月25号的全国性视讯会议。 十万人的电视电话会议只是登上央视新闻第五条、人民日报第五版，网络上亦对质疑声进行了封杀。之后官媒在继续以习近平为主的同时，亦开始对李克强的经济议程进行报道。华尔街日报说，中共官员和政府顾问说，习近平不太可能放弃过去两年来的清零政策。外界认为，如果疫情再次爆发，很可能再次出现大范围封城。报道说，一些中国分析人士表示，李克强在过去几个月里帮助回调了习近平制定的一些政策，增加李克强的曝光度，可能为习近平带来政治上的好处。因为如果经济改革不成功，习近平就有了替罪药。德国智库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高级分析师杰卡布冈特在最近一份报告中，将李克强比作消防队长，一个需要扑灭熊熊大火但没有灭火用水的消防队长。在二十大之前，中共内部矛盾受到外界关注，之前很多分析认为李克强开始万人大会势必激化习李矛盾，但现在看来，真正带头反对习近平的也许不是李克强。上海解封后，中共继续进行大规模核酸检测，专家表示，中共目前大规模核酸检测的做法太过，将更容易受到病毒的冲击。中共当局正在建立一个由数万个核酸采样点组成的网络，以便强制民众进行大规模核酸检测。北京、上海、深圳和杭州等城市要求每48个钟头进行一次测试，才能够进入公共交通、娱乐场所甚至工作场所。彭博社报道，前哈佛大学流行病学家迈克尔米纳之前倡导利用大规模廉价的在家测试来控制疫情传播，但他说中国正将这一概念提升到另一个层次。米纳说，中共的病毒检测做得太过，他质疑这种广泛的筛查对健康的影响，同时还有巨大的经济成本。在 COVID 爆发超过两年之后，很明显这种病毒仍在这里存在。他说，通过让人们完全和病原体隔绝，中共可能会使老百姓一旦接触到病原体时更加脆弱。这个政策使中国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况。他说，这个基本上是干柴烈火，准备随时在有病例时点爆疫情。封锁和测试除了压制病毒之外，不会为你带来任何好处。米纳之前曾经解释说，因当局实施大规模核酸检测以压制病毒传播，所以中国无法实现自然免疫，那里的人面对病毒就可能更为脆弱，尤其是对新的变种。他说，我非常非常担心中国。早在2020年10月，一些医疗或公共卫生科学家签署了大巴灵顿宣言，一些专家认为不需要对所有人进行隔离。宣言呼吁公共卫生官员应致力于保护最脆弱的人群，同时允许那些不脆弱的人群恢复正常生活。宣言的签署人认为，与其封锁一切，不如将重点放在降低死亡率和社会危害上，直到达到群体免疫为止。这一倡导令一直宣扬清零政策的中共不满。中共喉舌新华社之后发表国际视频，批评群体免疫论无科学亦不道德。韩国军方4日宣布，韩国和美国举行了联合军事演习，并出动一艘美军航空母舰，是四年几来首次。路透社报道，韩国合同参谋本部表示，为期3日的演习进行到今日，地点在日本冲绳岛外海的国际海域，包括防空、反舰、反潜和海上阻绝作战等课题。有迹象显示，北韩正准备进行2017年以来首次核子试爆。韩国官员先前指出，平壤为了准备第七次地下核子试爆，已经进行一个引爆装置的多次实验。韩国合同参谋本部说，参与这次演习的美国航舰是排水量10万吨的核动力航舰雷根号，其他参演舰艇包括美国飞弹巡洋舰安提坦号、神盾级驱逐舰班福特号，而 以及美军舰队补给舰大角号。韩国就出动排水量14500吨的马罗岛号两栖登陆舰、排水量7600吨的世宗大王号驱逐舰，以及排水量4400吨的文武大王号驱逐舰等舰艇。这个是2017年11月以来美国和韩国双边军演首次有航舰参与，亦是韩国新任总统尹锡悦5月上任以来双方的首次联合军演。合谋参谋本部发表声明说，这次演习巩固了两国对于北韩任何挑衅给予严厉回应的决心，同时展现美国提供延伸性核佐的承诺。台湾接连同美国、欧洲推进关键经贸合作，法国《世界报》分析，欧台部长级对话具有政治意涵，除了证实欧盟正与北京保持距离，亦显示欧盟对台的支持与合作正摆脱过去的低调，走向公开。法国《世界报》3号在分析文章中写道，在24个钟头内，台湾成功与美国和欧盟强化经济连结。6月1号，美台宣布启动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透过具体项目深化经贸关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法国学者卢克说，这份倡议赋予台湾特殊地位，而且在拜登在东京宣布将保卫台湾后，华府想展现台美并非只有军售，而是将台湾视为重要伙伴。接着台湾与欧盟在2号展开首次部长级贸易与投资对话，由欧盟执委会贸易总处长魏恩德与经济部长王美花共同主持，是台湾与欧盟关系的重大突破。世界报分析，尽管半导体巨头台积电目前没有在欧陆投资的计划，但对欧盟而言，此举可以确保制造全球 90% 最先进半导体的台湾能够协助欧盟在这一战略产业拥有自身技术。报道指出，这一次对话亦具有双重政治意义。首先是半导体是关乎欧盟主权的重要产业，第二就是证实布鲁塞尔正与北京保持距离。但是世界报分析，2021年欧洲议会访台以及捷克、立陶宛等欧盟国家深化与台湾关系后，执委会的这一次对话证实了过去的低调行动越来越会在台面上公开。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